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近日万峰呢在家有些时候得闲呢就会看一个电视剧，就是呢专门讲到一些人去变魔术。咁就看到啲人呢怎样由一粒的棉花糖呢变到成堆的棉花糖出现了，在这杯仔那里出现了。咁我就觉得哇咁犀利嘅，好像魔术真的咁犀利。而又想下圣经里头的故事，就是耶稣要将那个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，是不是怎样变出来的呢？其实是很神奇的事情。魔术都是一个障眼法，但是耶稣的神迹是实实在在可以让人去感受到，同埋让人去经历到的。咁愿我哋喺生命里头都时常经历上主嘅神迹，经历上主喺我哋生命当中五饼二鱼嘅供应。咁当然我哋都要好似嗰个小朋友咁样，係献上我哋所拥有嘅唯一，就係、是、五块饼两条鱼。让我哋开始今日我哋嘅穿越圣经，请嚟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3章53节到14章21节这段经文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重点。马太福音13章53至到58节这段记载，主耶稣讲完天国的福音之后，回到家乡拿撒勒，在会堂里面教导众人，但是就遭受到家乡人士的厌弃和拒绝。马太福音14章1至12节这段记载施洗约翰的被杀，希律引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和他结婚，约翰强烈反对并且当面指责希律犯了淫乱罪。约翰的大胆劝戒引发了希律的不满，因此希律将施洗约翰收监，但是希律因为害怕群众叛乱而不敢杀死约翰。恶毒的希罗底因为嫉妒仇恨，心生一计，利用希律生日宴会的时候教唆他的女去跳艳舞，博取希律的欢心。希律因为高兴而许了一个有求必应的诺言，结果希罗底的女请求希律要拿施洗约翰的人头，咁希律就命令人去照办了。马太福音14章13至到21节这一段记载，主耶稣听讲施洗约翰被害，他就退到旷野，在那里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。主耶稣在旷野向超过5000人的听众讲完信息之后，因为大家都很肚饿，门徒就建议众人散去，自己呢去找食物，但是耶稣就要门徒供应食物给这一班的群众。门徒觉得很为难， 因为他们手上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。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，这五饼二鱼呢是来自一个小男孩的，是妈妈帮他所预备一个很简单的快餐，份量呢只是够一个正在发育的小朋友来到充饥，根本没办法满足到五千多人的需要。但是主耶稣就说，拿过来给我。主耶稣祝福之后就擘开饼，又叫门徒分发递给众人，令到在场的五千多人都可以吃饱。门徒事后收拾零碎，发现剩低落来的食物居然能够装满十二个篮，甚至超过先前五饼二鱼的分量。这个神迹不单止显明耶稣的大能，而且也都让我们明白，神对信徒的供应是丰盛和充足的，是恩典够用的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其余的内容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记载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随即是紧急和迅速行动的意思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。作者马太记载了这个神迹之后，并没有作出任何的结论，只是提到主耶稣很快地打发群众去离开，并且催促门徒坐一只小船去到对岸。马太没有对这件事加以解释，这样的记载呢在整卷马太福音当中是很少见的。而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对这件事就有所解释，话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我们提过马太福音的主题是要讲明耶稣是君王，是尼赛亚的救主身份，现在却是忽略了众人想立他为王的信息，那似乎有点奇怪。但是想深一层，这个正正是主耶稣作为君王的另一个有力证据。耶稣按照着他自己的权能和神儿子的名分来到为王，并不是以世上任何程序来到去高立他成为君王的，亦都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举为王。主耶稣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到作君王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记载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。主耶稣在山上祈祷，而门徒呢就在山下面的加利利海上，被困在风暴和黑暗之中，他们身处危险的境况。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写照。我们的主已经回到父神那里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而我们今日仍然在这个世界上，仍然在风暴击打的海浪之中，处境是非常危险的。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时刻与神亲近，求告主的帮助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，夜里四更天，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四更天是半夜，由凌晨三点至破晓时分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到门徒那里去的时刻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这个是很重要的神迹，表明基督对一切受造物都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，受造之物都在基督的脚下听从他的吩咐。我们不必探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，知道这件事证明耶稣基督拥有神的大能，这样对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根据马可福音六章四十八至五十节的记载，当时的情景呢大概是这样的。主耶稣在山上，他看见门徒在风浪之中呢摇老甚苦，然后他就在四更天时分去到门徒那里。当门徒见到他，以为他是个鬼怪，就害怕大声地喊出来。或者人会说，唉，他们真是迷信。是的，他们或者有一定程度的迷信，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行走去到你的面前，其实你会怎样想呢？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当啲门徒好似见到鬼一样嘅惊惶失措、呼天抢地嘅时候，主耶稣立即安慰佢哋，话俾佢哋听：有主喺呢度啊，唔需要害怕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，彼得说：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有学者会批评彼得，话佢本来呢就唔应该要求喺水上行走嘅。不过讲真，我就几羡慕彼得下。有人会话呢，期待神的大作为，尝试为神作大事。咁彼得咪就係咁囉。或者我哋中间大多数人已经满足于神为我哋所做嘅小事啦。嗱，请注意下，主耶稣冇因为彼得咁样嘅要求而责备佢嘅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有人说彼得在水上行走这个尝试是失败的，但是由圣经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。圣经说彼得真是行走在水面上，要去耶稣那里，这样不是失败。彼得向神求了一件极大的事，难怪呢神在往后的日子这么器重彼得，并且在五旬节当日拣选他向众人来传道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节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当彼得在水上行走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呢离开了主耶稣。当他开始下沉，他就做了一个在圣经里面呢你都可以说是最短的祷告了，主啊，救我。假如西门彼得当时好像我们今日有些人这祷告呢，可能会说，主啊，你是全能全知无处不在，一直讲啊讲一直讲。咁我就恐怕呢在祷告蒙应允之前，彼得都已经沉了入海里面了。彼得当时的祷告是很恰当的，其实你和我都需要这样的祷告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彼得的问题呢在于他将目光转离开了主耶稣，他定睛去看那个翻腾的海浪。你和我现今都生活在一个看来好像海浪翻腾的世界当中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将眼睛投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才是对的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，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这个是主耶稣亲自在门徒身上施行的神迹，好让他们的信心增长。西门彼得虽然大胆地说，主，请叫我在水面上行到你那里，而他又真是在水面上行走。这样本来可以兼顾到彼得的信心，但是彼得又将注意力从耶稣身上移开，因此失去了他的信心。我不想批评彼得，因为我也可能会是这样。好几次我踏出信心的步伐，却又将注意力转离了主耶稣。这个是今日大多数信徒普遍存在的信心软弱的一个共同点。但是这些神迹令到门徒呢是由衷地去敬拜耶稣，并且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 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，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尼撒勒地方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暴风雨之后，主耶稣继续帮助百姓的需要。当日有好多好多的人是得到主的医治的，而我们只是看到几件事情，其实几千人都已经被主所医治了。医服本身并非病得医治的根源，医治的果效乃是出于主耶稣的能力和人的信心。摸到主耶稣的衣服是让人的信心得到了释放，并且能够表现出来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完成了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分享和查考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第十五章经文的研读了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记载了耶稣继续迈开君王的步伐，向着十字架进发。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被拒绝，并且他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冲突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主耶稣和文士以及法利赛人到了决裂的地步，其中是有很多原因的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文士和法利赛人由耶路撒冷专程而来。前一章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和门徒去到旷野，而百姓找不到食物，主耶稣就安排食物令他们吃饱。表面上犹太宗教领袖他们老远而来听主耶稣的教导，好似看起来是一件好事。事实上，他们不是来赞赏耶稣或者接受耶稣的教导的，他们故意要来批评耶稣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，这样并不是一个友善的探访。他们不是控告主耶稣违反圣经真理，而是控告耶稣违反被他们误以为是真理的旧约传统。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耶稣的门徒不洗手。他们不是谈论卫生方面的洁净，而是讲礼仪上的洁净。有很多人认为只要你遵从一些外在的礼仪，得到外面的洁净，那就已经足够。但是圣经却教导我们说，内心的圣洁往往比外在的洁净更加重要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耶稣反驳他们为了传统而犯了神的诫命。你看，他们的传统竟然准许人违背律法的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而且他们还做得很有技巧。马太福音十五章四至六节，耶稣继续问他们说：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，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在这里耶稣指出，孝敬父母当然包括奉养父母，但是如果有人以奉献给神作为藉口逃避奉养父母的责任，那就跟圣经教导是背道而驰了。我一直认为测试基督徒的最好方法呢，就是看看他那本账簿。今日基督徒的指标是看他怎样管理自己的钱财，以及怎样管理神的钱。在主耶稣时代，犹太宗教领袖经常逃避自己的责任。我认为在你奉献金钱之前，神希望你首先诚实地偿还你的欠债。神要你先尽上自己的责任，神希望你在奉献之前先供养你的家庭。有一个人在拿到薪水的当日，他回到教会 打算奉献一半的薪水，但是他的家人正在挨肚饿。当教会的牧师知道之后，牧师就跟那个人谈了一个下午。起初那个人觉得被冒犯，最后他明白到自己是忽略了家人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人尝试用敬虔的手段去逃避责任，实际上就是假借神的名义公然违背神的旨意。马太福音15:7-9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主耶稣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，这个是圣经里面最严厉的用词，没有其他的字可以同这样的词语相比较了。耶稣控告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宗教上玩紧把戏，那些宗教领袖关心人有没有遵从礼仪去洗手，却是忽略了神重视人内心的态度。他们以敬虔的外貌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而他们亦都好懂得将事情去合理化。父母呢经常对仔女说，吃饭之前记得先洗手啊，但是就忽略仔女可能看太多的电视，这样是伤害他们的心灵。小朋友当然应该要洗手，但是内心的清洁就比外在的清洁是更加重要的。马太福音15:10-11，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主耶稣教导一个大原则，就是道德上的污秽是属灵的事，不是属肉体的事。马太福音15:12，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门徒看到主耶稣竟然会冒犯法利赛人，他们觉得惊讶。在这件事之前，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就经常有冲突，现在正是面临决裂。马太福音15:13，耶稣回答说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栽种的物所指的是制度，主耶稣的意思是凡天父没有设立的宗教制度都要连根拔起。法利赛人败坏的观点和行为不单止不是神所栽种的，而且他们的宗派和道路亦都不是神栽种的。凡不是由神所栽种的植物都会被连根拔起，正如使徒行传5:38讲的，凡不是出于神的而是出于人的，不可能站立得住，必要败坏。马太福音15:14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我觉得这句说话很幽默很讽刺，法利赛人在属灵上是盲眼的领袖。马太福音15:15，彼得对耶稣说，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主耶稣曾经用比喻教导门徒，但是他们依然不明白主的意思。马太福音15:16-20，耶稣说，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人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诽谤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这个大原则，一个人不是因为入口的东西而被污染，而是因为从口里面讲出来的说话被污染。口中所出的败坏源自人的心，人的心才是一切罪恶的源头，因为人言语上的一切罪都是首先存在于人的心里面的。在神纯全圣洁的眼中，罪能够污秽人的灵魂，使人的灵魂成为可憎的、不可爱的，并且不适合与神团契。跟着我们看另一个神迹，主耶稣医治迦南妇人的女。马太福音15:21记载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 现在我们的主在传道事工当中第一次离开以色列地，这样是有趣的。主耶稣降世是要做以色列的王，过去主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呢，亦曾经吩咐他们进到以色列各个城镇传福音，但是不要到以色列境外去。不过呢，主耶稣被以色列人所拒绝，亦都引发了双方的冲突。就在前几节经文，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之间开始决裂了。现在发生什么事呢？主耶稣自己踏出了以色列的边界，定下另一个大原则，他要接纳外邦人。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所记载的，主耶稣的邀请就是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门徒进前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六节解释了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份，她是腓尼基族人，她混合了几种种族，是一个真正的外邦人。虽然耶稣并没有好像那个妇人所期望的样立即回答她，但是耶稣听到妇人的呼求了。有时候呢，神好像睡着了样，不去理睬信徒的祷告，但是神如果这样做呢，其实是为了操练和增强信徒的信心，令到信徒更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。今天经文的讲解呢，我们先停在这里，欢迎你和我联络，彼此呢就着读经的一些心得或者疑难的问题呢，可以有互动分享。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耶稣施行神迹，不单止关心我们所谓的正统的以色列人，他更加会去到撒玛利亚的妇人的井旁跟他谈道，他会去到推罗西顿，就是不是以色列境内而是北少少的地方，那里去接触当地的人。他亦都接触一些迦南的妇人，即是不是以色列的信种的族裔，即是话到耶稣基督是愿意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愿意藉着他手所作的工改变我们每一个不同种族的人的生命。就让我们今日继续怀着信心，期待上主的神迹实现在我们的个人身上，实现在我们的家庭身上，实现在我们的工作，甚至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世界身上。就求主是引领，欢迎你和我们分享上帝怎样在你身上实现神迹的故事。我的电邮是 chuanyue@lianyou.net chuanyue@lianyou.net。 我是万峰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